椒题诗，作者宋维维。没有那一簇簇叶面舒张、深碧漫展的芭蕉叶，开在白粉墙边、湖石畔，生在三月的熏风里、长夏的庭院中。古老的文学没有那一袭青碧浓绿的芭蕉，千年来那夜夜夜夜的雨竟落向何处呢？那夜雨里，那孤独的、冤屈的、寂寞的、抑郁的，在人世间受骗磨难的孤苦灵魂又与谁共鸣？而落雨时的芭蕉，历朝历代里多少人为之写诗作赋，他们的人生遭际各异，然而用芭蕉的诗相似度如此之高，一路读下来，简直感觉他们是在同一场夜雨里，倾听着廊外的雨打芭蕉。隔窗知夜雨，芭蕉先有声。一夜不眠孤客耳，主人窗外有芭蕉。伤心枕上三更雨，点滴零萤愁损北人，不惯起来听。芭蕉昨夜缘何事，或雨或风作许愁。窗前翠影是芭蕉，雨潇潇思无聊，梦入故园山水碧迢迢。点滴芭蕉心欲碎，声声催忆当初，欲眠还展旧时书。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，倦眼乍低香炙乱，重看一半模糊。幽窗冷雨一灯孤，料因情境还道有情无。听听刚刚呢，在诗文里延续千年万载的人间愁绪，一个个不眠的漫漫长夜，一代代的光阴里，那么多那么多愁苦的灵魂，芭蕉夜雨里，在雨水中默然倾听着雨打芭蕉。而这千秋万代的光阴，在芭蕉夜雨这样一个亘古的情景里，千秋万代也简约成了一个长夜。长夜里点点滴滴芭蕉夜雨，芭蕉亦不是孤立成篇的，白粉墙映照，浅水湖石相伴，最是好看。那诸葛起户的深闺，亭台间总是要生一二丛芭蕉的。芭蕉不宜密，回廊间一二株，那葱茏葳蕤的碧绿，宽舒扩大的一片蕉叶，犹如一副长轴。从唐朝怀素和尚的故事里，我们知道芭蕉还是文房四宝里止足的一员呢。从前的人很喜欢在芭蕉叶上练笔的，若是有那么闲散的一日，高卧无事，宁静的庭院唯有窗下的芭蕉油绿分外惹眼，于是抽出毛笔信手练笔。唐代诗人窦拱有诗：寻道者所隐不遇，篱外涓涓涧水流，锦花半点夕阳收。欲题名字知相仿，又恐芭蕉不耐秋。这首诗是我读过的芭蕉诗中最有趣味的，那诗里头有人境有仙境，芭蕉生长的地方有篱笆小院，院子里居住的是避世的高人，篱笆外潺潺的溪水流过，篱笆上开着木槿花，那繁花绿影外是夕阳的光，光里的一切事物如此剔透， 而芭蕉便是那窗前的一丛。尤其窦拱这个人，在我感受来是我家的亲戚，是元稹、白居易身边的近人。他是元稹的副使，大抵是秘书的意思吧。跟着元稹一路宦海沉浮，不离不弃，从浙江到武昌。他天生口疾，素有聂如君的名声。元稹把他一直留在身边做文官，也是一种良善义气之举，可怜他，爱惜他。若是元稹不用他，这么一位口疾患者在世上大抵是举步维艰的。这么一位先生，寻隐者而不遇，可他若是碎了心，修道的隐士前来为他开门，这该是怎样一番聂如呢？他该如何说出心头的一番诚恳表白呢？想想我都替他发愁了。不曾遇见，倒是省下了许多结结巴巴的聂如，免去了尴尬。他既来过，总是要让隐士知晓这番美意的。于是在人家院子的芭蕉叶上提了一首诗，唐人就是这般雅致的。然而读了诗，我却又为他担忧了。芭蕉的日子也不是永久的，若是隐士出门的久，山里寒得早，过些日子打一阵寒霜，蕉叶便会枯萎卷起来，萎顿在地。彼时聂如君提在蕉叶上的写给隐士的留言，自然是不得保存的。如此，隐士自然也是不知道他来过了，真是让人着急的事情啊。一个聂如的人活在世上真是吃力的，连在芭蕉上提一首诗都要被秋风欺负。在主人回家前先卷了芭蕉叶，真是的，没处说理。每次读到这首诗，我的脑子里就会自动脑补秋风卷芭叶的情境，就坏笑起来，越笑越好笑，仿佛聂如君就在我的面前，对我干瞪着眼，腹诽着我可真是个坏心肠的家伙。芭蕉题诗的风雅延续千年，清末道光咸丰年间，杭州有个书生蒋坦，写过一本回忆亡妻的《秋灯所忆》，灶头烟火诗书相伴。他的妻子秋芙在院子里种了芭蕉，芭蕉本是生长迅速的，春天一棵小苗即可换来夏天满庭绿荫，秋天里芭蕉叶里淅淅沥沥点点滴滴到天明，令书生闻之揪心。这一脉相承的千年愁绪自然也落在他心头。等到天亮了，雨停了，他就在芭蕉叶上写了一首词，抱怨他昨夜的失眠。是谁多事种芭蕉，早也隔天。他纠见妻子秋芙在词后续了一段，相当于对抱怨的回嘴。他写着，世君心绪太无聊，种了芭蕉又怨芭蕉。从前的人真是袖口锦心啊。我儿时大抵还保留着一些前世的记忆，常常是一个恍惚间意念里便在一个庭院里了。粉墙黛瓦，庭院深深，月洞门里转折着长长的朱漆长廊，我似乎总是不曾穿完那回廊，只见那白粉墙边的一二丛芭蕉翠绿，那舒张的叶子有阳光落下，被明亮的阳光所通透照耀，绿油油的芭蕉叶那样切实的存在。我甚至感受到白粉墙的温热，芭蕉丛里的婉转鸟鸣。然而我从那恍惚间醒来， 天宇之下，此生所在，触目皆是无限陌生，仿佛是被一个繁华的梦所抛出来。不知道我为何来到这儿，不知那旧庭院而今在何处。那时我大抵六七岁，躺在冬天的枯草坡上，眼睛望着苍灰的天色，半天都缓不过神来。等到读红楼时，只觉得满眼的熟悉，那白粉墙下种芭蕉的院子和书里的情景是差不多的吧，然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这生生世世轮回辗转里也有一种神力，犹如秋风卷起芭蕉叶一般，清扫掉我们前世的记忆吧。而我们曾经的眷念，曾经的恋战不去，牵挂不舍，挖心透骨，也如那题在芭蕉叶上的诗篇那样消失了。